你好，欢迎收听法律护身符，我是张贝奇律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资料不足找法院调取。那在进入我们的主题之前，我要感谢收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因为之前在节目中有提到，我之所以开始录这个节目，是因为原本社区大学我都有开这个生活法律的课程，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实在是很难接受戴口罩上课，所以后来就是有跟社区大学的学生说，我后来会转成线上，用 Podcast， 那我可以在家自己录制，我也不用戴口罩，也不用讲得很热，那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口罩又不能脱，那对我来讲，其实这样讲课的表现就很不好，所以这样一录也不知不觉录了80几集。 那我们的节目内容其实也不全是原本社区大学的课程，有时候可能是因为那一段时间刚好有什么新闻，或者是说那一段时间我刚好在办什么样的案子，那有一些想法或心得我就会拿出来讲。那最近发现说，有时候当事人来预约法律咨询，或者是说来委托案子，那可能是因为听我的节目来的，那我也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的一个缘分，所以呢，这个节目我会尽量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继续录下去，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那如果说你对于这个节目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多多在留言区留言，或者是说再告诉我你的想法，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录节目录一录，我就请我太太帮我上传，那她是我的小编，她会帮我处理这个上传的部分，那我自己也不太会去记得说要请大家多给我一些回应，不过后来想一想应该要多多提醒大家，听完如果说能够多多点赞分享，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鼓励，那我也比较知道说大家想要听什么样的内容，对什么样的议题比较有兴趣。好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今天的主题，叫做资料不足找法院调取。因为不管你今天是委任律师或者说自己打诉讼，对于什么时候可以找法院调取资料的这件事情，你应该要知道。为什么？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举证责任之所在，败诉之所在，就是说如果举证责任是分配到你身上，所谓分配到你身上就是法院认为这件事情呢，你跟对方甲乙双方或原告被告都各说各话，法院认为举证责任在你身上，就是要由你来举证，有这件事情，那这个时候呢，由你来举证，你就背负的举证责任，如果你举不出来，法院就会认为这件事情不是你讲的那样，那当然在诉讼上就很容易遇到败诉的结果。可是举证不一定什么资料都在你身上，比方说像什么资料，我们举例来讲，如果说今天是法院在审理你的离婚案件，那你跟对方呢会有剩余财产分配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民法规定夫妻双方离婚以后要结算法定的剩余财产，那除非说你们另外约定是分别财产或其他财产制，不然全台湾大概90%以上的夫妻都是法定财产制，也就是离婚的时候要去结算双方的婚后财产，看谁比较多谁比较少，那多的要给少的，那让两个人对这个家庭的贡献都能够充分评价，就是说有人在外面工作，有人在家里做家务，那在外面工作的人他赚比较多，离婚的时候他就要分一点钱给在家里做家事的那个人，那大家以后桥归桥路归路，可是结婚以后双方对于这个家庭的贡献应该有一个评价，在离婚的时候做一个结算，那这个是我们剩余财产分配的意志。那剩余财产分配就要去算我方跟对方的婚后财产，那可是你也知道，有时候你先生或你太太到底名下有多少财产你不一定知道，大家不要以为你一定很清楚你先生或你太太名下有多少财产，那种偶尔在家里枕头下藏私房钱那种我们就不讲，那光是大家要离婚很有可能就会是分居状态，其实就算同居也一样，他偷偷买了多少股票，偷偷存了多少钱，偷偷到某某银行某某邮局去开户存了多少钱在里面你不一定知道，甚至买了什么样的储蓄险你也不一定知道，那如果要闹离婚的时候双方感情不好，那他更是不会把他的近况告诉你，可是我们就是要结算婚后剩余财产啊，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一般来讲像这一类的离婚案件剩余财产分配案件，你就可以请法院发函给吉保中心，吉保中心就是我们一般讲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那 那我们一般都叫集保中心，就是集中保管。那现在名字叫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就是说这些上市的股票，上柜的股票会在这里集中保管。所以要知道说你的配偶名下有多少股票，可以请法院直接发一个函文来给集保中心，问集保中心双方目前名下有多少股票，价值多少。好，那你看发一个函文去就可以确认双方名下有多少股票，价值多少了。那因为这些资料如果不是透过法院发公文去，你也不可能直接去跟集保中心说我要调我配偶名下财产有多少股票有多少，因为这是有个资法的问题，即使你是他先生或太太也没办法靠自己调到这些资料。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由法院来函询。那这个法院的函询或我们讲函调，所以函询就是发函去问，那函调就是请法院发函去调取资料。好，但是地检署也一样啦。那一般我们讲法院地检署，不管是法官检察官都有这样子的惯例，就是当你今天资料调不到的时候，可以请检察官或法官来去发函，透过函询或函调，就是发文去问或发文去调资料，让这些资料呢能够到法院这边来，那双方也能够再去透过阅卷，阅览的阅，去阅卷看看说哦，法院已经把这个资料调来了，那原告被告来看看这个资料长什么样子，然后再继续攻防，等于是说确认双方名下有多少股票以后，在进行剩余财产分配的时候就不会像瞎子摸象一样都没有这些资料，而且这些资料也没办法透过自己来去问到说哎，那我配偶名下有多少股票，价值多少，可是法院一封公文就搞定。所以这个函询跟函调的功能是你在进行诉讼的时候一定要知道的。这个函询跟函调如果你会利用，你会想到很多资料是可以由法院帮你去把它调过来，让你的举证能够更丰富，能够更有说服力，让法院知道说哎，这些资料虽然不在我手上，可是法院你调回来，我就可以用这些资料来去做举证。不过大家要切记一个观念，不要把法院当成是你的秘书或助理在用。因为我之前也曾经听过有当事人跟我说哎，律师你要我去调我的病历来去证明我被车子撞到的情形，我被车子撞到有多严重，那我之前都有去看医生啊，我这个腿呢住院几天，那医生都诊断说我这个腿呢以后会有后遗症等等啊，我就跟他说那请当事人你提供这些资料来给我，我们来帮你主张。那当事人会跟我说哎，这个不是请法院去调就有，去跟那个某某医院调就有，我的病历都在医院那里啊，法院一去调就有。可是你要想啊，这些资料都是你在医院的病历，法院确实去调也调得到，可是你自己也调得到啊，你自己去向医院诊所申请这些诊断证明，申请病历的全本，医院跟诊所也都会给你啊，那你自己不去收集，结果却要律师或自己写一个书状好来去叫法院帮你调，那等于是把法院当成你的助理或秘书来帮你收集这些资料，好，明明你自己去可以要到的啊，你却很懒，好，或者说觉得法院去调就有，好，那这样的情形其实对于法院来讲他也会觉得说你这些资料都可以自己调，为什么要法官去帮你调，好，我又不是你的助理或秘书，那这都是你自己要去举证的，好，啊，你却以这个函询函调的方式好来规避自己提出证据的义务，那这个对法院来讲他也不会愿意帮你这样做。所以一般来讲像法院要去函询函调，你除了要去告诉法院你要证明什么事情以外，通常这一类资料都是你真的没有办法透过自己的方式来去调取到，法院跟地检署才会去帮你调。所以这个函询跟函调是我们实务上很常见的一种收集证据的方法，但是你要确认说跟这个案子真的有关联，不然法院跟地检署他不会无缘无故去帮你调一些资料，然后跟这个本案无关，你也必须要去告诉法官或检察官为什么你要调这些资料，甚至一般来讲我还会要求当事人要去跟我讲说你这个资料调出来你有没有办法大概知道这个资料长什么样子，什么意思，因为资料调回来有时候会让你很惊讶，那这个惊讶不见得是惊喜，可能你信誓旦旦说这个资料调回来你就知道了啦，结果调回来却对你不利，那搞半天你花费了很多的功夫去说服法院要调这些资料，调回来资料却对你不利，然后还附在卷里面还助长对方的气焰，那 一点意义也没有。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要去函询或函调，心里最好要有一个底，好，而不是说啊，反正等法官调回来我再说，检察官调回来我再说，调回来它就变成放在卷里面的资料了。那这些资料也一定会被对方拿去援引，如果对方知道的话，除非说是地检署的侦查不公开，好，那对方不知道，那如果是在民事案件，对方就会知道。结果你花了大半天调回来是一个对对方有利的资料，那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对你后面的诉讼反而是更不利。所以要函询函调以前，最好心里先有个谱，好，不要贸然的请法院或地检署检察官来去帮你调。好，那这一集法律护身符想要跟你讲的是，函询或函调是实务上诉讼上很常见的一种方式，但是不代表可以把法院的法官或地检署的检察官当成你的助理秘书，好，再帮你收集资料，一定要跟你的待证事实相关，而且能够在诉讼上有利，那偏偏又是你手上拿不到的，那你就可以好好的利用这个方式，让你的举证资料能够更充足更有说服力。那这一集法律护身符我们就讲到这，我是张贝琪律师，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